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15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同安理会的成员国商讨如何向北韩施压。美国智库指称中国在南中国海增建军事的设施。美国暂停向索马里军队提供援助。美国废除网络中立法的法规。星期四，中国政府正式向美国提出严正的交涉，抗议美国总统签署2018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包含了美台军舰互访的相关的条文，而针对美国2018年国防授权法纳入美台军事合作的条款，台湾外长李大为表示感谢美国国会的支持，并且尊重美国政府的决策。
对于美国国会的善意呢，我们表示感谢。至于呢，这个美国的行政部门，
下面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伟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同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一起讨论如何向北韩施加最大压力，迫使他放弃核计划。蒂勒森几日之前表示愿意同平壤开始对话。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五仲将会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见。古特雷斯星期四访问东京，同安倍首相会谈的时候，主要议题之一是北韩问题。古特雷斯强调，所有国家都应该实施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韩的核武器以及导弹项目通过的制裁决议。华盛顿的一个智库说，美国专注北韩问题之际，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几个人造岛屿不断加强军事存在。亚洲海事透明倡议星期四说，卫星图像显示了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面积是29公顷的设施，对这个水域有主权声索的还有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卫星图像显示了飞机库、地下仓储、雷达设备和其他可以用于军事的建筑设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几日之前呼吁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岛屿上的工程。美国在南中国海并无主权声索，并且宣称对主权争端持中立立场，但是美国表示担心中国将本应是自由和开放国际航道的水域军事化。中国说他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并且指称美国干预亚洲事务。美国政府官员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鉴于对腐败的担忧，美国暂停向索马里军方提供的大多数的援助。暂停援助是由于索马里军方一再不能够通报食品、燃料和武器等援助物资的下落。美国国务院委员官员说，暂停援助是为了确保美国的援助能够得到有效的使用，并且服务于既定的目标。一位官员又说，同索马里青年党积极作战，并且得到美国或者第三方提供顾问支持的索马里保安部队将会继续得到适当的帮助。他又说，索马里政府同意制定符合美国标准的新问责标准，增加透明度，以便其他索马里机构继续得到美国的帮助。路透社获得文件显示，虽然美国提供数亿美元的支持，但是索马里军队始终未能够向军人提供所需的食物、薪金或者装备。美国在星期四废除了历时两年的网络中立规则，这些规则保障提供平等接入服务，而新政策将会减少对大型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监管的规定，将用户可以看到什么网络内容的大权交给这些公司。联邦通讯委员会以3-2的表决通过了这项方案，方案的推动者是川普总统任命的委员会主席帕伊。按照这项方案，联邦政府在监管大型电信公司方面实行宽松原则，不对互联网实行帕伊所说的微观管理。网络中立规则禁止康卡斯特、Comcast、威瑞森、Verizon 和 AT&T 等宽带服务提供商对他们不喜欢的服务实行封网或者额外收费。新的规定减少了这些限制，并且禁止美国各州自行制定规则。 帕伊又話佢嘅方案將會結束不必要嘅監管嘅規定，俾美國人能夠更加自由咁樣上網。新嘅規定將會使大型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有權封咗對立商家嘅應用軟件，將同佢嘅競爭嘅服務商嘅網速減慢，或者俾願意多付費嘅公司享受更快嘅接入嘅速度。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以北压制一场大火的努力当中，一名消防员在星期四丧生。加州林业消防局局长皮姆·洛特说，来自圣迭戈市的工程师艾佛森在压制托马斯大火的行动之中丧生，他并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的详情。
While we continue to process this tragic loss, we must keep our focus.
皮姆洛特說，他們為這個悲劇哀悼的同時，仍然要集中精神在壓制野火上面。32歲的艾佛森在2009年開始在加州林業消防局工作，他是托馬斯大火吞噬的第二條生命。托馬斯大火燒過了將近98000公頃的土地，燒毀了洛杉磯西北的文圖拉和聖巴巴拉的730棟住宅。一名70岁的妇女撤离的时候丧生。加州官员说，托马斯大火是加州历史上第四大的野火。到了星期四为止，托马斯大火仅是被压制了 30%， 但是消防人员得以控制住洛杉矶之内以及周围的其他几场大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针对美国2018年国防授权法纳入美台军事合作的条款，台湾外长李大为说，感谢美国国会的支持，并且尊重美国政府的决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四12月14号在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感谢美国国会将台湾的安全列入美国的国防政策当中。
对于美国国会的善意呢，我们表示感谢。至于呢，
李大为表示，对于美国国会的善意，他们是表示感谢。至于美国的行政部门、政府的决策，亦都予以尊重。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2018年的国防授权法，其中的第1259条款是有关强化美台之间的防务关系。国会提出了7项对行政部门不具强制力的意见，最受关注的包括邀请台湾参与红旗军演，以及是考虑重启美台军舰停靠的可行性以及是可能性。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则是认为，台湾政府除了表达感谢和尊重之外，亦都应该向美方强调两项对台湾最重要的事情，维护台海和平以及是台湾安全。
美国不是每一个外交决策都对台湾是好的。
江启臣表示，美国不是每一个外交决策对台湾都是好的，就算他们跟你说他是善意的，美国国会亦都或者是让他们支持是台湾，但是他们处在一个非常多变的国际环境当中，大国在这里玩什么东西，你们知不知道？大国是合纵连横，大家也都知不知道呢？江启臣委员还表示，如果朝鲜半岛是爆发战争，对美国而言，台湾势必在军事上扮演一定的角色，不单只是美国军舰可能停靠台湾港口，甚至是需要借用机场。李大为部长是答复指出，美国对台湾政策底线就是台湾的安全、自由和繁荣。而另外，美国国务卿泰勒森以及是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都曾经表达，美国不会将台湾当作筹码。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指出，美国国会的善意是将台湾当成盟友，亦都是双方关系正向发展的指标。
把人家的善意解释成好像要利用台湾，好像他们
王定宇表示，将美国的善意解释成为好像要利用台湾，好像有什么阴谋在里面，他是完全漠视北京的威胁，这个是荒谬加上荒谬再加上荒谬。王定宇委员还表示，中国战机今年已经是晓台17次，还是包括航母的晓台、导弹对准台湾等等，中国才是影响台湾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中国驻美公使李克申日前表示，美国军舰抵达高雄的日子就是中国解放军武统台湾的时候。对此，李大为指出，李克申身为外交官的发言是相当之不当，亦都令人匪夷所思，无助两岸关系的发展。 李大为仲强调，美台军事合作以及系人员交流相当之频繁。面对中国嘅压力，美国有自己嘅睇法，亦都有所谓嘅美国嘅一中政策，台湾唔需要容人自扰。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重申，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同台湾之间任何形式嘅官方往来以及系军事联系。而此外，欧洲议会日前通过决议案，重新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以及系活动。台湾外交部发表新闻稿表示感谢，亦都呼吁欧盟以及系会员国持续关注亚太区域安全以及两岸关系嘅和平发展。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在星期四，中国政府正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抗议美国总统签署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包含了美台军舰互访的相关的条文。虽然这个条文只是反映不具约束力的川普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多人或者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对一个没有行政拘束力的条文做出这么强烈的反应，甚至中国驻美公使李克申还在最近警告说，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对于这个问题，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一书的2049项目的研究员易思安分享了自己深刻体验过的震撼教育，以及台湾在美中关系所占有的份量。易思安12月13日星期三在华盛顿的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座谈会中表示，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就读时，曾经有同学问他是否支持美国售台武器。当时年轻又不够世故的易思安很直觉的答复说，当然，台湾是一个民主体制，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结果同学告诉他，如果你这样想，那两国之间就会有战争。易思安说，中国同学的反应令他感到震撼，但是后来他在台湾就读研究所时，亦经常听到中国武力攻台的言论，这个不禁令他深思，为什么台湾对中国如此重要。他开始对这个议题产生兴趣，进而以此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深思美国应该如何避免台海，亦在他的书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易思安说，
If there's a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it will be because politicians in Washington D.C. screwed up massively.
易思安话：如果台海发生战争，咁将系因为华盛顿嘅政治人物将情况严重搞坏。答案就系如此简单，因为战争系可以避免，呢场战争系可以避免嘅。发生战争就系因为政策最终失败，佢系外交嘅失败、情报嘅失败，亦系战略嘅失败。易思安表示，佢喺研究解放军条令、战略、战术以及各种相关作战手册过程中发现，政治在其中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因此他认为如果华盛顿领导层失去镇定，那将使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他说所有战争都离不开政治，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和极端形式的体现。根据他的分析，台北完全有足够工具来保持威慑力以防止战争，问题在于华盛顿、台北、东京以及其他盟友和伙伴是否有通过保持威慑而防止战争的配套政策。国际战略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亦在座谈会中对近来中国空军频频进行远洋训练，以光陆等机型穿越台湾南北部附近空域到东中国海上空来回演训的做法表示，这个是解放军几年来训练的一部分，亦是对台湾的军事胁迫。随着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网络侵袭以及大数据能力的提升，今后战机扰飞台湾只会更加频繁，台湾必须有随时以 F-16 战机升空伴飞的准备，不要被解放军对攻台能力过于自信。此外，费舍尔亦说，面对中国对台武力威胁，美国应该考虑售台 F-35 先进战机，这个是令台湾具备不对称作战能力以及对北京武力侵台的重要威胁做法。费舍尔认为，如果被中国成功夺取台湾，这将代表新帝国主义在亚洲甚至全世界的蔓延。
If China was to succeed in its ambitions,
费舍尔说，如果中国成功地实现征服台湾的雄心，那在他看来，这个将是中国新帝国主义的新阶段，令整个亚洲甚至是全世界的民主体制都臣服于他。川普总统12月12日签署2018财政年国防授权法后，中国就法案中涉台条款正式向美国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即使有关法案涉台条款不具有法律 律約束力，不過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同美中三個聯合公佈規定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陸康說，中國反對美台之間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反對美國售台武器，美國必須充分認清有關涉台條款的嚴重危害性，以免影響美中兩國的合作以及台海和平穩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现任台湾和日本国会议员和美国前议员最近在一场的研讨会上，就美日台应该怎样面对中国交换意见。有日本和台湾的议员认为，中国是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威胁。针对中国公示的武力统一的讲法，与会者认为不应该采取过多反应，以避免紧张局势升高。另一方面，日本和台湾议员对美国是否有意愿、有能力维持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感到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前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汤姆·皮特里、现任日本众议员铃木兴佑和日本参议员松川留依、现任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政以及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最近在台美日三边安全对话研讨会期间，用英语进行三边国会议员对话。五个人就东亚安全局势、朝鲜半岛危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行为以及川普总统的印太政策进行了讨论。这五名现任议员和前议员都同意美日台享有共同价值，包括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是关系密切的盟友。从目前东亚安全局势来看，日本众议员铃木兴佑表示，对该地区安全造成首要威胁的当然是北韩，但他认为应该帮助解决问题的中国本身亦都是一个威胁。铃木兴又说，
In the context of the North Korean problem，
他说在北韩问题上，中国似乎是我们共同解决问题的伙伴，到现在他们对北韩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对这个地区来讲，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威胁。过去10-20年来增加核武器的国家就是中国和北韩。世界上在核弹头数量上缺乏透明度的亦都是中国和北韩。这个事实就显示出中国本身对这个地区的稳定就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铃木兴又相信，接住下来的几十年里面，中国的国内因素将会使到中国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更加强硬。他解释，中国庞大的人口有老化的趋势，而中国经济体系仍然需要经过相当现代化的过程，当老化速度比财政收入速度快的时候，就可能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他说，中国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领导人需要证明统治的合法性，一个方法就是提供人民财富，一个就是向人民展示在自己的统治下，中国是几咁伟大的国家。目前要产生更多的财富较为困难，因此如果在对外政策上，习近平必须向人民展示在中共领导下中国的强大，因此他相信中国在对外政策上将会使用更多强硬的语言，亦都可能因此导致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紧张局势升级。日本众议员铃木兴又认为，他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在国际社会和亚洲地区扮演领导角色，他亦都希望在亚太地区有同样价值观的国家，好像是印度和澳大利亚，能够互相合作，帮助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但他说，在这个地区对川普的担忧仍然存在的，美国退出了 TPP 和巴黎气候协定，令到各个国家都有不确定的感觉。台湾立法委员罗志政表示，他相信台湾、日本和美国都希望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他认为中国正在挑战该地区的现状。他解释说，
That's why I agree 100% with Honorable Suzuki's assessment that China is the threat。
他说他同意铃木议员的评估，中国是挑战亚洲和平与稳定的一个威胁，问题是谁应该是该个地区的领导者呢？我们希望美国能够扮演这个角色，但我们从川普那里得到的信息就是，他对美国在亚洲扮演积极角色持保留的态度， 退出 TPP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不单是一个经济决定，亦都有战略和政治的含义。罗志正说，同时中国在推动亚太地区经济整合上积极扮演领导角色，一带一路就是一个例子了。罗志正表示，我们将目睹亚太地区的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看不到美国的领导。日本参议员松川留依表示，从安全角度来看，北韩当然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但除此之外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他说，习近平在十九大时宣布中国从现在到2050年成为现代化强国的路线图，同时习近平也强调中国文化和价值的影响力。在这个同时，西方国家面临移民问题、贫富差距等各种的挑战，因此对美日台三方面来说，怎样去面对中国是一个大的课题。台湾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近来美国国会通过或者提出多项有台法案，目的在改善美台军事和安全关系，但是中国在其中的因素不能够被忽视。他说，
Especially when the PRC embassy minister in the US，
江启臣说，尤其是中国公使李克森最近表示，当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的时候。虽然我们可以将它堪称为一个策略上的威胁用语，但这个仍然提醒着台湾，当冲突发生的时候，美国是不是会将台湾看成是印太战略中的伙伴而防协台湾呢？这个是台湾一直都想知道的答案。针对李克森的武统言论，日本众议员铃木兴又认为必须严肃看待这样的言论，但不能够令到局势升级，因此不应该对单一评论做出太多的反应。他认为，当我们看到中国的时候，必须看中国的行动，而不是看他的言论。前美国众议员皮特里也同意这样的做法。他说，
And say that it's very easy because of the tensions that exist to...
他说，因为目前的紧张局势很容易会跌入去局势更加紧张的陷阱。我们三方面都和中国有很好的紧密关系，这个、是一个很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有很多正在发生的潮流趋势。他最近在中国，他问过一名接待他的人，他认为中国怎样能够在过去三四十年里面取得这么快速的经济发展呢？他说这个很容易回答的。邓小平告诉他们，所有跟随苏联的国家都变得很穷，所有跟随美国的国家都变得很富有，所以我们应该跟随美国。所以中国有这样的想法，他希望接住下来的二三十年里面，中国能够对国际和平秩序给予更多的支持。日本参议员松川留依表示，他虽然同意其他议员的看法，但他认为美台日必须做好准备。有时中国官员的讲话的确能够反映出中国未来的政策。他说，是啊，我们不需要对每个强硬的言论做出反应，这个不是我们需要采取的策略，但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长远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意味着他们将会加大对台湾海峡的压力。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他现在比较担忧的不是中共官员的言论，而是中国在亚太地区行动。中国近来进行军事演习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中国切断了两岸原有的沟通机制，造成当紧张局势升级的时候，误判和误解的可能性就会升高，导致冲突事件的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采访郭文贵的明镜电视主持人陈小平对美国之音说，他和在中国大陆的妻子李怀平失去联系已经将近三个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陈小平说，9月19号上午8点，他对郭文贵进行第六次采访前一小时，突然接到太太李怀平从广州发来的最后一个短信，只有三个字，麻烦了。从那阵时之后就失去同太太的联系。陈小平说，根据他掌握的情况，他妻子是在广州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被国保警察带走，他是在家里带走，那阵时候他们那里是晚上八点。 但是当地派出所说不知道有这个人，派出所警员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他是中国人，国保不会管的，如果是外国人出入境护照类似于偷渡的问题，国保才管，国保只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外国人的时候才介入。李怀平在广州一家国企工作，陈小平说他在那里工作至少20多年，是他第一份工作，一直做到现在。他的证婚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黄君涛说，陈小平和李怀平是通过网络相识，于2013年12月20日在纽约州长土市拿苏县的亨普斯特德镇政府登记结婚。陈小平是有深厚法学背景的媒体人，他是中国政法大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哈佛大学法学院硕士、卫斯康星大学法学院博士，曾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首席记者顾问，现为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辑、明镜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小平是北京1989年民主运动全程参与的北京高校教师，被当局以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关进秦城监狱2年7个月。1997年以哈佛大学尼曼学者身份到美国。作为明镜电视主持人，陈小平从今年3月至9月总共采访流亡海外的中国富豪郭文贵6次，他本人亦成为网红。李怀平与美国公民身份的陈小平结婚后，于2016年获得美国永久居留身份。陈小平说，9月18日晚上8点左右，他接到李怀平最后一个电话，电话中讲到一日前他被当局约谈。他说5个人出场，3个是他们公司的人，另外2个不认识的可能是警察，就要他交代和他丈夫的关系，他们好奇各样东西，说陈小平是反动人物，要他妻子交代他，修理他。陈小平说，李怀平被带走前遭到威胁，被带走当日凌晨4点，李怀平发短信给陈小平，说有人打手机给他，要他出去。陈小平说是恐吓，不要理睬。中午陈小平发短信向李怀平，问他睡觉怎样，未获回音。第二日7点20分，陈小平再发一个问号，问为什么没回音。8点接到麻烦了3个字。那阵时就是纽约时间19日晚上8点，陈小平准备采访郭文贵前1小时。陈小平说，本来以为是警方19大前的临时措施，他们是做媒体报道，并没有更多的事，要自己想一想，给他们面子，并没有要去报这个事。原来以为19大应该差不多了，几个月还未有消息，想不能够再等，再等就对不住他妻子。现在不清楚李怀平的确切情况，美国之音记者致电他工作单位几次无人接听，当地派出所说不了解这个人。他说他们没有户籍管辖权，如果是被公安机构捕获或者刑拘，第一时间会通知家属，笔录的时候会问要不要通知家属，要有交代的，不能够说平白无故被捕，家属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是不合法。为失踪人民共和国一书写序言的法学维权学者滕彪说，强迫失踪在中国越来越普遍，当局利用所谓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名义，但是实际上被滥用扩大化，是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不过他说，好像陈小平妻子的案例，目前可能还不能够确定，或者过一段时间发现被捕或者被监视居住，亦可能过一段时间后人被释放。滕彪在序言中说，2016年中国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著名诗人余光中辞世，两岸同表哀悼。报告指伊斯兰国从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东欧获得武器。委内瑞拉第一夫人两个侄儿被美国定罪入狱，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备受两岸推崇的知名作家及诗人余光中在12月14日辞世，享年90岁。两岸官员、学术界和民间都深表哀悼。余光中12月14日病逝在台湾高雄。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表示，余光中一生在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等文学工作的成就，对华文文坛有深远的影响，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必须铭记的一页。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南京，1949年随父母去到香港，1950年迁居台湾，1952年毕业于台大外文系，1959年取得美国爱荷华大学文学士。从60年代起，余光中陆续在台湾各大学担任教职数十年。余光中几十年嚟撰写咗大量嘅诗集、散文集、翻译诗集、评论集，获奖无数。他的代表作包括《左手妙诗》《狼来了》《乡愁》等，而他的作品被收录在两岸三地的教科书当中，其中诗乡作品《乡愁》最广为人知。中新社报道，余光中2003年返回到他的家乡福建永春的时候，村民倾川而出，以最隆重的礼节欢迎他。他最后一次返回到永春是2015年9月，为位于永春县桃城镇的余光中文学馆揭牌。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书面回应该社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余光中作为著名的诗人，创作的《乡愁》等表达两岸骨肉亲情、充满民族情怀的诗作，为两岸民众广为知晓。根据来自一间研究伊斯兰国组织的比利时研究机构的报告说，伊斯兰国组织自从2014年以来使用的大多数武器都是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冲突军备研究所在2014年7月到2017年11月间派遣了实际调查人员去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作战前线的阵地，对从伊斯兰国部队获得的40000多件物品进行了分析。研究人员随军在当地打击伊斯兰国的武装，其中主要是伊拉克境内作战的伊拉克政府军以及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对缴获或者在解放地区被伊斯兰国丢弃的所有物品进行了研究。这些缴获的物品包括武器、军火、弹药以及该组织用来制造战场简易爆炸装置的化学材料。委内瑞拉第一夫人的两个侄在美国被认定犯有贩毒罪，被判18年徒刑。纽约的一位法官宣布了对31岁的坎波弗洛雷斯和32岁的弗雷斯塔的宣判。纽约的陪审团一年前认定委内瑞拉第一夫人西利亚弗雷雷斯兄弟的两个仔有罪，图谋将800多斤可卡因偷运入美国，两个人还各被判罚款50000美元。根据约翰麦凯恩参议员办公室的消息，麦凯恩参议员已经住入沃尔特里德国家军队医疗中心，接受又一轮的脑癌治疗副作用的恢复治疗。麦凯恩星期三连续第三日并没有在参议院投票，他正是接受治疗胶质母细胞瘤所需要的化疗和放疗。麦凯恩今年7月诊断出罹患脑癌，他今年9月以来一直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沃尔特里德医院旁边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接受治疗。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被指称有性骚扰行为的布雷克法兰索德众议员在2018年将不竞选连任。瑞安星期四在国会山说，他认为法兰索德做出了退休的正确的决定，这些新的消息令人非常不安。 法兰素德是来自德克萨斯州，他否认有任何不当的行为，他表示他将会做到任期届满。法兰素德是过去两个星期来第四位因为不当性行为指称而政治生涯受挫的国会议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有关美国准备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之下与北韩进行对话的表态，看来与白宫的立场不一致。而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就明确说，川普总统对北韩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亦都试图从迪勒森的讲话上有所后退，表示现在不是与北韩进行对话的时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蒂勒森国务卿12月12日星期二在有关美国准备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北韩进行对话的表态，即使得到中国与俄罗斯的欢迎，但是并没有得到白宫的支持。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蒂勒森讲话的当日晚上不同寻常的对媒体发表声明，声明说总统对北韩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北韩的行为对安全有害，不单止对日本、中国和南韩，而且是对整个世界。北韩的行为不利于任何人，而且肯定对北韩自己不利。川普总统此前表示，如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继续威胁北韩的邻国，会谈是没有意义。蒂勒森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与北韩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有关美韩伙伴关系的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后，被问到美国何时会与北韩进行谈判的问题时，做出了美国准备在没有先决条件下坐下来和北韩进行面对面会晤的表示。他说在外交方面已经说过可以在北韩想会谈的任何时候举行会谈，而且美国做好了在没有前提的条件情况下举行第一次会面。在他做出这个表态后，美国官员强调说北韩还未有显示他对会谈或者是改变他行为是认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美国对北韩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目的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北韩必须首先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动，并为朝向无核化采取严肃和有意义的行动。这位发言人表示，就好像国务卿所说的那样，这个必须包括不仅限于不进一步采取核与导弹测试。鉴于北韩最近的导弹测试，很显然现在不是进行对话的时候。纽约时报报道说，一些白宫官员对蒂勒森在北韩问题上的和解语调感到震惊，因为他们担心在川普总统动员盟国支持美国对北韩施加最大化的压力之后，蒂勒森对北韩发出的这种和缓的调子会使这些盟国感到混乱。一些前白宫官员亦质疑蒂勒森与白宫是否意见一致。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认为，在与北韩进行谈判这样的问题上，国务院和白宫应该步调一致。在他看来，如果白宫没有对蒂勒森表示支持，这个意味着蒂勒森自己试图将白宫推向与北韩启动会谈的方向。麦艾文还认为，或者蒂勒森没有完全意识到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与北韩进行会谈可能带来的所有下行风险。今年三月，蒂勒森表示北韩必须首先放弃他的核武器，美国才会与他进行谈判。一个月后，他要求北韩采取具体步骤减少他的威胁。今年夏天，蒂勒森说在北韩停止导弹试验后对话可能会发生。在12月12日星期二，他明确地放弃了北韩至少同意任何讨论的目的是消除他核武库的这个条件。在蒂勒森做出这个表态的两个星期前，北韩试射一枚在理论上可以打到美国东海岸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蒂勒森说指望北韩在参加会谈时准备放弃他投入这么多的核武器项目是不现实，即使这个仍然是美国的终极目标。 在一定程度上，替勒森只是扮演他在川普政府与北韩的对抗中一直扮演的那个角色，即是强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而川普和其他白宫官员警告北韩不后退可能带来的后果。这个并不是白宫第一次与替勒森在北韩问题上公开表达不同的立场。今年十月，替勒森在北京就北韩问题做出外交努力的时候，川普总统发推话，替勒森试图与金正恩进行谈判是浪费时间。替勒森与川普不和的传闻亦时有所闻。最近媒体报道说，白宫正在计划使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取代替勒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亦否认美国对北韩的政策有任何改变。他对媒体说，国务卿没有制定任何新政策，他们的政策一如既往，是他们在这个房间里面几个月以来一直展述的政策。最重要的是，他们视外交为当务之急。这位发言人说，当北韩愿意就朝鲜半岛的和平无核化进行可信的对话时，他们仍然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是他说，现在他们没有看到他们准备坐下来进行这种讨论的任何证据。国务院12月14日发表声明说，替勒森12月15日星期五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不扩散与北韩问题的部长级吹风会时，重申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不会无视北韩继续发展威胁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核与导弹能力。声明说，替勒森将继续呼吁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共同努力维持对北韩的最大压力，以迫使北韩放弃他的核与导弹项目。新美国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迪马奇欧认为，川普政府在北韩问题上一直发出含糊不清的讯息。他表示，他认为这届政府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他向北韩发出自相矛盾的讯息。这位与北韩官员进行过第二轨道谈判的北韩问题专家说，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替勒森强调外交手段解决北韩问题，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似乎主张对北韩发动预防性战争。而同时，川普总统本人一方面说他愿意与金正恩会面，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外交是浪费时间。他说，很显然川普政府需要在这个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讲说话。这位专家透露，川普政府与北韩当局几次试图进行直接对话，但是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实现。在今年初春，美国和北韩政府官员试图进行过接触，有关的签证亦得到批准。但是正在在这个时候，金正恩和副义母的哥哥金正男被暗杀，川普政府当时决定取消给北韩官员发放的签证。第二次机会是在今年晚春的时候，当时美国与北韩官员在奥斯陆进行半官方的所谓第二轨会谈，国务院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尹宇尚静静地加入来，并与北韩代表团的负责人进行会谈。这些会谈导致北韩释放被扣留的美国大学生若无比尔。当时在他看来，所有迹象显示这种会谈会继续下去，但是若无比尔回到美国几日后死亡的悲剧为这种对话设置了障碍，川普政府往后退。直到初秋的时候，双方计划重启有关对话，但是川普总统在联大的发言使金正恩感到愤怒，双方对话的努力再次受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12月13日发出紧急呼吁，促请国际社会关注今年7月狱中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留下的处境和健康状况。此前，刘晓波好友流亡德国的中国意见作家廖亦武披露留下近期写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一封信，显示留下在被软禁当中的绝望和孤单。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可言的报道说，国际特赦星期三说，自从今年6月下旬查明患肝癌末期的刘晓波7月13日病逝之后，当局不允许本身是诗人和艺术家的留下和外界接触，亦都没有确认他的下落。刘晓波的好友廖亦武12月9日发文章怀念刘晓波，并且上传留下近日写给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一封信。留下写到在被软禁当中的绝望和孤单，说他自言自语就快要发疯了，他是这么孤单。
国际特赦话，留下的身心健康令人堪忧，忧郁症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他的状况正如他在信中所写，他没有权利说话，大声说话，他好像植物一样这样生存，他好像尸体这样躺在那里。国际特赦强烈敦促中国政府结束对留下的非法骚扰、软禁和监视，允许他自由出行，确保留下的言论自由权利，确保包括留下在内的所有人权捍卫者和他们的家属能够不用担心受到阻吓、恐吓、任意拘留或者监禁。刘晓波和留下的好朋友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留下自从2010年10月8号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就开始被当局是置于实际上的软禁的状态，时紧时松，但无时不被监控。而今年孤独的寒冬更加令到外界担忧他的身心健康，尤其是近年患上的日益严重的忧虑症，是更加困扰他。
过去今年以来，刘霞他的精神状态就以恐惧、绝望、崩溃可以形容了，他是依靠药物在克制自己的抑郁症。
胡佳话，过去七年以来，留下的精神状态就以恐惧、绝望、崩溃可以形容，他是依靠药物在克制自己的忧郁症，依赖药物入睡，否则的话他一日都不能够生存下去。这个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一个女士，面对着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亦都没有挚爱丈夫的冬天，他们很怕这个是她最后一个冬天，这个真是他们内心的特别现实的想法。想令她做到的就是刘晓波生前给她的那句最后的嘱托，就是你要好好地生存。因为参与自由晓波行动而六月底就是时遭软禁的胡佳话，从刘晓波狱中患病到逝世，以及推动自由留下，国际和公民社会的努力、舆论和媒体报道等都达到了极致的状态，但仍然没有几大的效果。因此欧美国家的外交斡旋和压力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也都是唯一的希望。
真正有效的，现在看来也恰恰是用小波的重病治换来的，就是外交介入。
胡佳说，真正有效的现在看来就是外交介入，他们是要促请西方的外交官，尤其是德国和美国两个世界大国、政治和经济的大国，用国家力量对刘霞和他的弟弟刘辉进行这种营救、外交斡旋，其实就是施压，就是为他们争取自由。而且作为那些外交官本人来说，已经不单止是从工作这个层面来到对这个，而是从一个个人、一个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不能够放弃的事情。胡佳话，佢最近一段时间通过不同的渠道同一啲国家嘅外交官员沟通嘅时候，表示对刘霞嘅关注唔单止系佢状态系点样呢一个嘅层面，而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外交施压：一系启动外交谈判，要求中国当局允许刘霞出国治疗；二系同时争取能够探视刘霞，俾佢带去一啲最基本嘅慰问。
现在不是说只是听听刘霞哦，她现状如何，她是不是最近又做了什么手术，但是这个东西改变不了她的。
胡佳话，而家唔系话只系介意刘霞嘅现况系点样，佢系唔系最近又做咗咩手术，但呢个嘢改变唔到佢嘅命运。而家嘅力量系集中喺外交嘅营救上面。佢同佢哋讲，要向中国政府两件事情：第一就系你哋要启动呢一种嘅外交程序，同政法委咁样嘅机构必须要进入呢一种程序先至得，否则呢一种嘅等待完全系冇意思。佢哋可以拖到刘晓波死，亦都可以拖到刘霞死。之外的话，你们要争取留下在没有离开这个国家之前，他的空间要大一些。一个指标就是他能够见到你们这些外交官。胡佳特别强调，这些最基本的会面都会给留下是注入心理安慰的强心剂，给他一些希望，帮助他度过目前的寒冬以及他生命当中的长夜。
这是他生命中最寒冷、最黑暗、最看不到光，就像在极夜之中的那样的寒冷的寒夜、冬夜。
胡佳话，呢个系佢生命当中最寒冷、最黑暗、最睇唔到光，就好似喺极夜当中嗰种嘅寒冷嘅寒夜、冬夜。喺呢种情况之下，点样点燃佢嘅一啲啲嘅希望？佢去促请外交官做嘅事情就系、你哋能够向中国政府要求见到佢，即使就系一啲嘅家常嘅说话，即使就系喺中国政府监视之下嘅，亦都会为刘霞注入强心针，能够撑住佢，对佢嘅安慰鼓励都恐怕要胜过佢服用嘅所有嗰啲抗抑郁嘅药物，咁样能够坚持，让佢度过呢一个寒冬。佢讲嘅严冬就系广义嘅严冬，唔单止包括未来嘅三几日，亦都包括佢生命当中嘅呢种黑暗。 在12月8日，刘晓波最后一次被捕，同他推动的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发表9周年之际，刘晓波同留下的好朋友廖亦武发表悼念的文章，并且公开留下几日前写给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塔米勒的信。留下在信当中还说，他卷缩成一团，因为有人敲响了门，他的颈就开始变得僵硬。廖亦武说留下不是犯人，呼吁中国政府出于人道释放留下。廖亦武还敦促德、美、英、法等西方国家政府、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继续为争取留下自由努力。留下自从刘晓波今年7月13日去世之后，几次被旅游到外地，后来回到北京，但是在19大等敏感时候又外出，目前被软禁在北京的屋企里面。美国之音记者可言在香港报道。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可鲁比奥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情报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的成员，他同时还担任监督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他最近写了文章讲及美国和亚太民主国家为何能够对抗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报道。
卢比奥参议员12月13日在美国有线新闻网发表评论文章，表达了他本人的如下观点。卢比奥参议员的文章说，鉴于北韩的核导威胁、中国越来越自负的崛起以及其他的威胁，美国重申他的承诺，确保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印度和日本作为美国两个关键的伙伴，已经增加了他们在回应地区挑战方面的合作，但是华盛顿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来支援他们，并且扩大合作对象，将澳大利亚和亚洲其他民主国家包括入来。卢比奥写着，21世纪历史的很大部分将会在亚洲书写，该地区占世界总人口的近 60%，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 40%。亚洲地区是世界强大军事力量的聚集地，亚洲地区占据了世界8个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大多数，其中就包括北韩。卢比奥在文章之中说，中国在习近平主席的治理之下，正是试图书写自己版本的印太地区的历史，人民解放军正是努力扩大它的常规和非常规的军力，并且使到它现代化，其中包括规模巨大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武器库。中国还强力维护北京在同邻国的领土纠纷之中的声索，其中包括在南中国海和印中边界洞朗高原的争端。卢比奥又表示，更有甚者，中国正是运用它的经济势力，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专案，不断伸长它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加入和控制的墙壁，在亚洲、非洲、中东和欧洲各地雄心勃勃地推进基础设施项目。中国最近在吉布提还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以强化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以及远征能力。综合上述，卢比奥认为，为了确保历史发展之湖指向保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该地区的民主国家必须更加紧密合作。卢比奥参议员在评论文章之中就还分析了印度和日本联手合作的重要性，认为这两个大国的大力合作会在价值观、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起到制衡中国的作用。卢比奥参议员的文章最后说，美国和印度以及日本的多边合作扩展到将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包括入来，将会需要耐心和敏感度，不过包括美国在内的这4个国家上个月在多年之后已经首次在马尼拉举行会晤。来自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高级官员定于这个星期在新德里举行会晤，假以时日，这个四重奏集团可能会找到更加常态化的合作途径，甚至进一步扩大合作集团的规模。为了确保印太保持自由开放，美国和地区民主国家还必须增加沟通的交流，他们一起合作能够在有多大程度实现共同利益，这一点正是变得明晰。以上是美国之音安华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自称的哈里法国几乎完全土崩瓦解，美国官员对该组织可能建立下一个中枢的地方感到忧虑，非洲可能是他们的一个目标。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巴布报道说，美国军方正是试图防止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对非洲大陆广袤缺乏治理的空间是占了先机。 贫困、政治理想破灭和大量年轻没有工作的穆斯林，这些都是伊斯兰极端势力滋生的理想条件，这些条件在非洲都具备。美国众议员、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说，
If we're trying to look in the future, it's actually happening now that Africa is going to be the spot. It's going to be the hot spot.
他说，如果努力探究未来，这种情况实际上现在正在发生，非洲将会成为一个地点，非洲将会成为一个热点。整个非洲大陆部署的美军人数不到阿富汗的一半，但是恐怖分子活动的增加是美军在非洲的部署从2009年的3200人迅速地增长到今日大约6500人的原因之一。曾经是小布殊总统时期担任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的约翰坎贝尔说，
There is African concern that the U.S. approach is becoming rather more militarized or more concerned.
他说非洲人担心的是美国的举措将会变得更为军事化，或者是比以往更加关注军事和安全议题。坎贝尔对美国之音说，在非洲大陆努力的重点应该是他所说的滋生极端主义的根本原因，这个、就是缺乏经济发展和很差的政府治理。但随着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在本届政府的预算计划当中预计被削减三分之一，这个努力可能是将会证明会更加困难。
Is in fact a security approach going to work? And I would suggest that by and large, no.
坎贝尔说，实际上安全措施是否会有效呢？他觉得总体来说是不会的。管辖非洲军事活动的美国非洲司令部，目的是在于强化当地的非洲军事力量，抗击伊斯兰极端势力。据非洲司令部的总军事长拉蒙·科隆·洛佩兹说，非洲的年轻男性人口不断增加，为恐怖组织征兵创造了条件。
You have no options, and here comes an extremist that is often your motorbike and a bride.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to do?
他说，当你没有选择，而又来了极端分子为你提供电单车和一个新娘，那你觉得自己会怎样做呢？你的家庭在挨饿，你不能够为他们提供生活所需，而这个时候某些人就是为你做一个选择。今年行政当局扩大授权打击索马里的青年党和伊斯兰国，允许针对激进分子展开攻势，而不单止是保卫非洲盟友和他们的美国顾问不受攻击。
It definitely helps because we're doing our best to go ahead and employ our assets to help them out in any way we can.
洛佩兹说，这个肯定有益，因为美国将会尽可能去那里部署美国的武器人员和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他们。但是在非洲打击极端主义的战争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一名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队员今年五月在帮助索马里安全部队打击青年党的时候牺牲。今年十月，四名美军士兵在尼日尔遭遇伊斯兰国组织的伏击而身殉职。如果未来几个月的安全需要增加，会有更多的美军发现自己在非洲面临危险的局面。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五角大楼的报道。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安理会的成员国商讨如何向北韩施压。美国智库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增建军事的设施。美国暂停向索马里军队提供援助。美国废除网络中立法规。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再重复一次，美国之音的粤语组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1。明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